Hello，同学们，好久不见了，我是杰如心理师。因为疫情的关系，我现在所内好像都不开封，也停止了各种的辅导课程、接见业务，甚至恳亲活动。是这样让我又有机会可以透过广播来关心一下，和同学们说说话了。不知道大家最近都过得好吗？看着外面的疫情这么严重，是不是也很担心外头家人的安危呢？或者即将准备要出所的你，是不是也很彷徨，不知道在疫情重创的社会环境下要怎么样去重新经营自己的生活？好像因为疫情的肆虐，每个人的作息规划甚至人生的进度都被打乱了，我们被迫停下脚步，对于突然不能一直往前冲的未来充满了困惑，也对于未知还有无法掌控的变动感到很烦躁，或者是无所适从。所以今天的主题呢，我就想要来和大家一起谈谈这股在生活中会常常出现，无形中干扰我们的身心，影响我们做事情的焦虑情绪。出现焦虑这种感觉好像很理所当然吗？相信大家应该都不会太陌生吧，像是很常见在所里的时候没有烟抽，我就很容易觉得啊好焦躁哦，甚至是啊假释申请又没有过了，也会让人觉得啊好烦哦。甚至我也有听过同学跟我分享，他在外面的家人生病了，不知道他的身体状况有没有起色，这都令他好急又好担心哦。其实诸如此类这些生活中的大小事，应该都曾经使我们被焦虑侵袭吧。可是到底为什么我们会有焦虑的情绪呢？那焦虑它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也许大家不曾有机会深入的探索过，所以我今天就会带大家慢慢的一起从生理还有心理的部分来浅谈焦虑这件事。那就先来听一首歌作为暖场吧，想为大家带来的是苏打绿的歌《你在烦恼什么》。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更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烦恼什么吗？生命中有太多困境了，但也是这些不断流逝的片刻，让我们组成了生命的永恒呢。
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
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问大家，你觉得焦虑跟害怕是一样的吗？虽然感觉好像有点相似哦，而且我们在说话上也蛮习惯混着讲的，但其实啊，他们是两种不一样的感受哦。可是到底哪里不同呢？那个答案就是时间点上的差别。害怕它通常啊是针对现在、当下正在发生的危险事件，会引发你个人一个立即性很快的一个恐惧反应。例如说，当你站在马路边，突然呢、有一辆车子失控就朝你冲过来，在那瞬间你突然感觉到哦，死亡离我如此靠近，你可能会吓得完全僵住啊，脑袋一片空白，只能凭着本能的反应啊，赶快逃跑。那这个啊，就是害怕的感觉。而焦虑感呢，它则是指说啊，一个人是对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感到忧虑担心，也就是说，对于有一些你没有办法预期的事情、未知的威胁，比较容易出现那种过度的担忧。我在想，应该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啦，毕竟我们都不是先知嘛，我们没有办法去预先知道说往后的人生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尤其在生涯的规划上，应该都特别容易有这种焦虑的感觉。 举个例子来说，投资啊，其实应该它就是种蛮容易引起焦虑的事件。你可能不知道啊，到底要买哪只股票才会赚呢？那买了可能又好担心，会不会赔钱呢？整天都好提心吊胆的去盯着那个股市的数字啊，很怕自己投下去的积蓄都赔光光了。这样大家应该都能了解说焦虑跟害怕的差异了吧？那我就接着来跟大家讨论焦虑的感觉啊是如何从生理还有生理的角度产生的。我们先以生理来讲好了，大家都知道掌管情绪的重要器官其实就是我们的大脑嘛。但是啊，大脑本身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小宇宙。所以要更精准的来看，我们负责情绪运作任务的其实是大脑里面一个叫做边缘系统的结构。这个结构里面它有很多构造去组成了我们的这个情绪处理的回路。但因为今天是广播，我比较没有办法去展示一个大脑图片给大家看，所以我就简单跟大家分享其中两种最重要的构造，它们分别叫做海马回还有杏仁核。诶，是不是觉得听起来蛮可爱蛮有趣的？诶，怎么不是动物就是食物啊？那确实啊，我们就是这两个构造的命名就是因为形状，一个长得很像海马，一个长得很像杏仁，所以我们才用了这样的意象去命名。那他们两个又是怎么相互分工让我们的情绪运作的呢？现在说说杏仁核好了，它是我们架杠的情绪中心，其实就是因为有它在，我们才能够去产生许多大大小小的情绪感受。那海马回它其实比较是辅助的角色，去辅助我们学习还有记忆各种的情绪反应，以便于日后啊我们在遇到类似的生活事件时，我们能够出现比较适当的符合情境的情绪行为。所以当我们感受到外在的压力时候，这时候杏仁核它首先会负责侦测刺激，去输出比较适当的情绪，然后海马回就会将这些不愉快的感觉记录起来，去促进我们的交感神经活化，以出现比较适当的生理还有行为反应。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啊，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很有名的俗谚啊，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一个人啊，他曾经有过那种被蛇咬的恐惧，其实我们的海马回就会很深刻的去记录起来。所以当他可能走到一些像树林啊草丛这种好像会出现蛇的地方，或者是看到一些很像蛇的可能绳子啊长条状的物品啊，他的杏仁核接收到这些外在刺激，就会很快的去诱发出我们的焦虑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容易会一直害怕同样的一种东西，例如说蟑螂或者是蜘蛛还有老鼠等，我们都很不容易改变啊。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情绪记忆已经有很深刻的记录了。那心理的部分又会是怎么出现焦虑感的呢？我想先问问看大家一个问题，你会觉得是因为发生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情绪才跟着产生的吗？有没有觉得听起来好像，对啊，不然我们好好的，怎么会无缘无故有情绪啊？当然是因为有事情发生啊。但是啊，心理学家会想要告诉你哦，不是哦，不是这个事件导致我们有情绪，导致我们有情绪的应该是我们对这个事件的看法。诶，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在说我们呢会对一件事情啊有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感觉，其实要取决于我们的大脑进行了怎么样的加工思考。如果我们在思考后认为诶这件事情还不错，是个好事，那自然我们的情绪可能就不会太差嘛。但如果啊， 我们认为这件事情不太好，是一个坏事，可能就会出现比较负向的感觉。所以呀，他就是想要告诉我们，事件的本身，它只是一个很客观、中立的过程，是我们的认知，我们怎么样去思考，才会决定了它的好坏。所以我想大家应该都有经历过，你在跟朋友讨论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有发现诶，好像每个人的感受会不太一样诶。像是啊，我听过离婚这个情况，有人呢、他会因为觉得哦，我结束一段关系，这是我的失败，我不太能接受，不太能认同，我自己好像有一个人生的很大的挫折，而陷入好长期的悲伤，他可能一直久久没有办法平复这样子。但也有人会觉得，诶，离婚是结束一段不太适合又不快乐的关系，那这样子我们的身心好像反而轻松比较多啊，我有了解脱诶，我的人生其实可以有一些新的开始，我可以重新做一些选择。所以这样子我们就会知道吼，从心理层面来讲，会有焦虑的感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认知上在解读一件事情的时候，觉得它是很难以预测，不太能控制，我也不知道后续会如何发展的，但是好像又会对我产生一些威胁感，就好像大家打官司的问题一样，所以我们才会出现这种过度的担忧吧。好，讨论完情绪的来源了，我们终于可以进入一些比较生活化的部分。那我有准备了一个小测验，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玩玩看。我们来测试一下啦，自己最近的焦虑程度高不高呢？那在开始之前啊，大家可以先去拿一下纸笔，我想要说等一下你可以边听边记录，这样子我们到最后要结算那个测验分数的时候，才比较不会忘记前面的一些得分，会比较清楚。所以我现在想要给大家30秒的时间，让我们休息一下，边听音乐边来准备纸笔吧。好的，我们回到了这个测验咯。等一下啊，我们一共会用7个小题来协助大家检视自己的焦虑感。可是我要先做一个提醒哦，请每一个人啊，都要用最近6个月内的状态来思考，你有没有长时间的出现题目描述的内容，请不要用只是最近几天的表现来评估哦，因为这样测验的结果就会不太准了哦。然后每一题都只有2个回应，就是是跟否。你只要在听完描述后想一下，觉得我最近的6个月内，也就是半年内啦，有没有像题目描述的这样，如果我觉得很符合，我是这样6个月内都这样子，那我就打一个圈。那如果觉得没有，我这个六个月内比较没有这样子的状态，那就打一个叉。这样的记录会比较简单吧。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咯。好，现在第一题，你是否对一些事物过度担心，觉得很焦虑，而且你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控制？提醒哦，要最近6个月内有这样的状态哦，才可以打圈。如果没有的话，就打叉。好，再来第二题，你是否会觉得坐立不安，不能放松，或者是常常处在一个失控边缘的感觉？好，接着第三题，你是否感觉容易疲累？6个月哦，不是这几天哦。好，第四题，你是否会觉得难以集中注意力，会觉得脑中一片空白？ 好，再来第五题，你是否脾气变得烦躁易怒？好，再来第六题，你是否觉得身体紧绷、肌肉紧张？最后第七题，你是否有睡眠上的困扰，可能包括入睡困难、彻夜未眠，或者是睡眠品质就是不佳、早醒？ OK， 一共七题，大家应该都回答完了吧？那我们就来计分一下，看看结果怎么样哦。注意一下，如果你的第一题是打圈的同学，就请你在旁边写个四。没错，第一题打圈的，我们就会先得到四分。那后面二到七题有打圈的同学，注意每一个圈是一分。所以看一下你的二到七题，有圈的就在旁边写一个一。好，那最后呢，我们把第一题到第七题的分数全部加起来，这就是你的测验总分啦。OK， 大家应该都加完了吧？那我就来公布一下总分的意涵，它代表的焦虑程度是多少。如果你的总分是落在零到三分之间，那我就要先恭喜这些同学，你们的焦虑程度还在一个常态，应该比较不会有很严重的焦躁不安、过度影响到身心还有生活作息的感觉。那也可以和其他同学试着分享看看，有没有你个人的纾解焦虑的秘诀哦。然后啊，总分如果是在三到七分之间的同学，可能已经有些微的焦虑倾向了，但是同学也不用太担心啦，我们可以把这个测验结果当成是一种提醒，我们可能已经有快半年的时间了，处在这个有一点焦虑的状态里，那是不是好像应该适时的休息一下，观察一下自己怎么啦，我们想一想可以做些什么来适当的排解这些比较不安的情绪呢？最后啊，总分如果是在七分以上的同学，我想要先对你们说声辛苦了，好像已经蛮长的时间一直处在这种高度紧张没有办法放松的状态，感觉好累哦。但是其实更想要提醒你们，可能比较需要慎重的来看待焦虑的问题，应该已经有一定程度影响到你的生活了，我也会想要建议说，可能必须要更积极的作为来处理这个问题，例如说主动去看身心科，或者是能接受咨商或是辅导，再来就是药物的治疗帮助，试着去觉察你的焦虑来源，甚至学习一些放松的技巧等等，试着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哦。那接着啊，我们可能就来看一下人处在焦虑的状态下会有哪一些生理反应呢？尤其是刚刚总分比较高的同学，其实可以留意一下哦，你是不是非常长期的和这些症状共处了？或许你自己有发现，也有可能没有发现，你来听一下。其实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有自己的蛮常见的反应，毕竟因为体质跟生理的构造有所不同，但是整体来说啦，我们大概人类在焦虑的状态下都会出现，都有可能啦，会出现这一些生理变化，包括说头痛、眼睛的疲劳，或是耳鸣、口腔问题，还有喉咙的不舒服，再来可能有人呼吸困难、心悸，甚至胃部会常抽筋、胃部痉挛、便秘、腹泻、频尿这些问题，再有人可能就是手心或脚底常常会冒汗，流很多的汗，四肢感到麻痹等等。有人常常跟这些症状共存吗？可以感受一下哦。那容易焦虑的人啊，他们的思考模式又有哪一些特性呢？我想接着来分享这个部分。 但也邀请刚刚总分高的同学好好想一下，你是不是也很常这样子思考事情呢？其实研究上发现，有焦虑困扰的人啊，他们还蛮容易出现三种认知状态。第一个就是可能会对未来抱持着比较负向的信念，他们很容易相信啊，不好的事情都一定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那种思想很悲观的人，他可能觉得自己走路被狗咬，出门被车撞，然后甚至为了防止这种不好的事情发生，他会很尽量的去做出一些确保自己是安全的那种回避行为。例如像刚刚那一类的人啊，他们可能就会很干脆的把自己关在家里面都不出门了。而第二种认知状态则是啊，他们总认为自己对事情的掌控度很低，也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很宿命论的人。他可能认为人生啊都不是他自己可以掌控的，命运可能早就都被安排好了，他只能很被动的去接受，没有什么转圜的余地。但其实这种缺乏控制的感觉啊，很容易造成我们个人的焦虑感上升，因为那也代表说你可能很常常啦，总是在暗示自己，我的努力是没有什么用的，我做什么都不会改变的。而最后一种状态啊，则是这个人他可能会很容易把注意力都放在有威胁的讯号上。我想大家或许都有碰过一种人，就是他们很常啊，在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只关注一些很负向的线索。我们举一个生活中很常见的例子好了，就是当你的讯息被已读不回这件事。那如果是这类型的人呢，他可能啊，很快哦，立即性的就会自动先去注意并解读说，诶，我被已读不回，我好像不被理会，他是不是拒绝我了？这个部分那可能他们就会比较少先去思考说，诶，对方可能只是还没有空回啊，或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回，等一下再处理，他在忙等等。所以总分高的同学，你可以想一下，会很常这样思考事情吗？观察看看哦。那接着我们再听一首轻音乐休息一下，要准备进入结尾咯。分享终于来到尾声了，我非常感谢到这边还在认真聆听的同学，我们一起在这个短暂的旅程中相遇了，一起认识了焦虑情绪的意涵，也知道说焦虑感是怎么从生理和心理层面产生的，还有我们也跟大家玩了一个小测验，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更了解自己的焦虑状态。最后我们也进一步的一起观察自己有没有什么典型的焦虑反应，还有思考模式。希望大家今天都有一些收获，能够更认识自己内在的情绪。那也非常欢迎你和别人去分享讨论今天的广播内容哦，甚至如果对于今天的主题你有一些心得想要回馈给我的话，也可以写信到辅导科给杰如心理师。那我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啊，可以再录制一部下集跟大家聊聊，进一步的讨论一下什么是焦虑症，以及可能有一些还不错的调节焦虑的方法哦。好，那今天的广播就要到这边结束了，我是杰如心理师，最后想要带来的歌曲是马迪的无畏。亲爱的，有时候觉得好累，也会在孤独中流下眼泪， 承受着，失去着，但依然迎着远方，用力地长大。就算彷徨，也在继续闯。我想，生命不过就是用着各种迂回，让我们去体验成长的滋味，学会怎么活得勇敢无畏。而且，如果我们能和身边的人一起结伴走着，相信会更有力量去面对。大家拜拜。
就算彷徨也在继续。